出埃及记第三十章，你要用皂荚木做一座烧香的坛，这坛要四方的，长一肘，宽一肘，高两肘，坛的四角要与坛连接一块，要用金金把坛的上面与坛的四围并坛的四角包裹，又要在坛的四围镶上金牙边，要做两个金环安在牙子边以下，在坛的两旁两根横梁上作为穿杠的用处，以便抬坛。要用皂荚木做杠，用金包裹。
要把坛放在法柜前的幔子外，对着法柜上的施恩座，就是我要与你相会的地方。
亚伦在坛上要烧馨香料做的香，在每早晨他收拾灯的时候要烧这香，
黄昏点灯的时候他要在耶和华面前烧这香，作为世世代代常烧的香。
在这坛上不可奉上异样的香，不可献燔祭书祭，也不可以交上奠祭。
亚伦一年一次要在坛的脚上行赎罪祭，他一年一次要用赎罪祭牲的血在坛上行赎罪祭礼，作为世世代代的定律，这坛在耶和华面前为至圣。
耶和华响应摩西说，
你要按以色列人被赎的计算总数，你数的时候，他们个人要为自己的生命把赎价奉给耶和华，免得数的时候在他们中间有灾殃。
凡过去归那些被赎之人的，每人要按圣所的平拿银子半斯克勒，这半斯克勒是奉给耶和华的礼物，一斯克勒是二十计拿。
凡过去归那些被赎的人，从二十岁以外的，要将这礼物奉给耶和华。
他们为赎生命将礼物献奉给耶和华，富足的不可多出，贫穷的也不可少出，个人要出半斯克勒。
你要从以色列人中收这赎罪银，作为会幕的使用，可以在耶和华面前为以色列人做纪念赎生命。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你要用铜做洗漱盆和盆座，以便洗，要将盆放在会幕和坛的中间，在盆里上水。
亚伦和他的儿子要在这盆里洗手洗脚。
他们进会幕或是就近坛前供职，给耶和华献火祭的时候，必用水洗濯，免得死亡。
他们洗手洗脚就免得死亡，这要做亚伦和他后裔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律。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你要起上品的香料，就是流质的末药，500色克勒，香肉各一半，就是250色克勒，菖蒲250色克勒，
桂皮500色克，都按着圣所的瓶，又取橄榄油一戒，
按着香脂法调和，做成圣膏油。
要用这膏油抹会幕和法柜，
桌子与桌子的一切器具，灯台和灯台的器具，并香坛、
燔祭坛和坛的一切器具，洗濯盆和盆座，
要使这些物成为圣，好成为至圣，凡挨着的都成为圣。
你要膏亚伦和他的儿子，使他们成为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
你要对以色列人说，这油我要世世代代以为圣膏油，
不可倒在别人的身上，也不可按这调和之法做与此相似的，这膏油是圣的，你们也可以为圣。
凡调和与此相似的， 或将这膏膏在别人身上的，这人要从民中剪除。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取沁香的香料，就是拿他佛、施洗列、洗利比拿，这沁香的香料和浸乳香各样要一般大的分量。
你要用这些加上盐，按照香之法做成清洁圣洁的香。
这香要取点捣得极细，放在会幕内法会前，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你们要以这香为至圣。
你们不可按这调和之法为自己做香，要以这香为圣归耶和华。
凡做香和这香一样不要闻香味的，这人要从民中剪除。
今天我们要交通的第三十章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章。这一章讲到五件事情，第一个就讲到香坛，第二个是讲到赎命银，第三个讲到洗濯盆，第四个讲到圣膏圣膏油，第五个讲到圣香。这五件事情当然都有它预表的意思，不仅仅是按照它的字面来讲。因为在上一章我们特别提到，就是承接圣职之礼，就在出埃及记二十九章，我们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就是承接圣职之礼。承接圣职之礼呢，就是讲到奉献，我们向神把我们自己奉献上。从上一章告诉我们，就是讲到神的心意，就是神不仅希望大祭司能够来侍奉神，神也希望众祭司一同来侍奉神。换句话说，神不仅仅希望基督能够侍奉神，更希望呢所有属基督的人，就包括我们这些人呢，都能够来侍奉他。但是侍奉他必须要蒙他的悦纳，我们怎么蒙他的悦纳？这就是这里讲到香祭坛，这个金的香坛所代表的意思。金香坛就说出了我们在神面前蒙悦纳，所以只有一个在神面前蒙悦纳的人呢，才能够奉献给神。可是我们蒙悦纳是需要有人付上代价的，因为我们都是曾经犯过罪的。怎么样能够使我们蒙悦纳？你付的代价就这里所讲的赎命银。所以第二个题目就告诉我们赎命银所讲的。而且因着这个赎命银的缘故呢，我们蒙了悦纳，是因为怎么样，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成为圣洁。所以洗濯盆呢，说出了我们在神面前的圣洁。然后讲到了圣膏油，我们都知道是指着圣灵说的。一个这样的人呢，乃是借着圣灵来膏我们，使我们能够成为圣洁。最后讲到圣香啊，圣香，我们的香在圣经里面是特别讲到圣徒的祈祷啊，所以我们就看见呢，这样的人怎么来侍奉神呢？啊，乃是好像香被焚烧，带出来的香气能够达到神的面前，蒙神喜悦啊。所以这一章就是预表来讲，它是非常的重要的。那讲到香坛，我们就知道在整个会幕里面有两座坛，一座是祭坛，那是献祭用的，一座是香坛，是烧香用的，所以这不能搞混。我们知道不仅是在就是在旧约，你可以看见就是说有祭坛有金香坛，你看很多的宗教也有这些东西，但宗教他们不懂，他们只是按着外面的字义来照样行。但是在旧约的神启示这些东西呢，是有它很重要的意思在。所以我们首先要来看到底什么叫做金香坛。那讲到金香坛呢，我们首先要来看几处的圣经。首先我们来看启示录，启示录的第五章，启示录的第五章呢，是讲到天上的情形。 这是约翰在异象中所看见，他把我们带到了天上属天的光景里面。那他看见了很多的事情，其中有一件事情呢，就是第八节所讲的，就第五章第八节中，他说他既拿了书卷，这个他就指着羔羊，啊，就指着基督说的，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有金炉也有香，这里的金炉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读到的那个旧约地上的金炉，它的本物，就是说在天上有这个金香炉，那在地上呢，会幕里面呢也有个金香炉，地上的金香炉是天上的金香炉的预表。那这个金香炉呢，盛满了香，那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所以你可以看见这在天上的光景。然后我们再看启示录第八章，启示录第八章，然后看第三节，第三节，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你看到没有？这边提到金香炉，而且我们曾经读过启示录，我们知道这另有一位天使，或者他不是指的一般的天使，他是主的预表，好像是主亲自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的旁边，有许多的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你看这边讲到香的烟，也提到众圣徒的祈祷。换句话说，众圣徒的祈祷是怎么样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呢？不是靠着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祷告，我们喊破了嘴，喊破了口都没有办法达到神的面前。那必须有香的烟，伴随着众圣徒的祈祷，一直升到神的面前。这香的烟代表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那个功绩。换句话说，我们的祷告是借着主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才能一同升到神面前。然后你继续读第五节，天使就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随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现在你看，这个香炉是盛满了坛上的火，就倒在地上。倒在地上的意思就是说呢，神应允了他们的祷告。所以你看，这里看见众圣徒他的祈祷随着主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赎的功绩，升到了神面前以后，这个祷告蒙神垂听了，然后火就倒在地上，然后神应允了他们祷告，随即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换句话就带下了神的审判。所以这里就讲到了，给我们看见金香坛跟香它里面的关系。然后我们还要来看一处圣经，特别讲到的这个香坛，就是在路加福音第一章。我们把这几处读完以后，我们会对金香坛会有比较深一点的认识。路加福音第一章，第八节，撒加利亚按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照祭司的规矩自谦得进主殿烧香。你看啊，现在他这样烧香，当时的就是祭司啊，大概有一万多个人，这些祭司呢，他们要进去主殿烧香，不是随便谁都可以进去的，因为有一万多个人，所以一个人一生大概有一次的机会，所以他们要抽签的，要自签。那前面提到撒加利亚是一个义人，他是亚伦的后代，他是按着班次在神的面前供祭司的职分。啊，现在有那么多祭司在轮值，因为总有24班的祭司，啊，他们在那边轮值，每一班也有好多的祭司。 这么多祭司他们在轮值的时候呢，他们要抽签，要抽到一个人能够进主的殿烧香。那烧香的时候呢，众百姓在外面祷告，所以这个祭司如果被抽签抽中的话，这是极大的荣耀。他这个荣耀呢，仅次于大祭司进到至圣所里面那个荣耀，所以这是非常荣耀的事情。好，然后呢，就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所以你看，他现在是来到了，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金香坛这里。啊，在香坛的右边呢，有主的使者就向他显现。那撒迦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因为没有想到突然有天使向他显现。天使就对他说：“撒迦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所以你看见没有？今天是在香坛这个地方烧香，就是祈祷。这个祈祷呢，是蒙神悦纳的，所以神听见了。所以他说：“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他说：“你要给你的妻子要给你生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我们读这一段圣经，我们很容易误会，就是说他来到了香坛这里来祷告。他祷告，因为他没有孩子，年纪都老了，所以他为他自己的没有孩子来祷告。所以呢，天使听见说你的祷告已经被听见，所以你要生一个儿子。这是我们一般读圣经是这样读的，但实际上不是这个情形。因为每一个祭司，当他有这样的尊荣来到金香坛的面前，来到香坛的面前来祷告的时候，在这时候的祷告不是为了自己祷告，那是为了全百姓祷告。因为他在这边祷告，众百姓是在外面祷告，所以当他在祷告的时候，他是为了全部的百姓在这里祷告。祷告他们只有一个题目，那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有太多的题目，但他在这里祷告只有一个题目，这个题目是什么呢？就是为着神的弥赛亚能够来到。所以呢，神就说你这个祷告已经被听见了。但是弥赛亚来到之前呢，需要一个先锋，所以神就跟他说你的祷告听见了，所以你要得到一个儿子。因为他生的这个儿子施洗约翰呢，就是主的先锋。所以你看，在金香坛里面的祷告呢，你必须要摸到神的心意，摸到神的心意呢，神就带下祝福。后面的故事我们就不讲，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什么叫金香坛的意思，什么叫香的意思。好，然后我们现在就来回过头来看出埃及记30章。我们有了这些新约的背景之后，我们再来看这里的时候，我们就比较清楚。那我们知道金香坛实际上所预表的不是别的，乃是基督自己，乃是指的基督自己。首先，我们的主要成为一个代求者，为我们代求。他要成为一个中保，他必须要有神人二性。换句话，他一方面是代表神，所以他是神子；一方面呢，他是代表人，他是人子。所以你看见金香坛呢，他必须要怎么样呢？是用皂荚木来做。我们叫木头是代表人性做的，但是外面呢，他要包上金金。我们叫金金是代表神性。所以他能够作为中保，还是因为他是有神人两种身份，这就是皂荚木跟金金所预表的。然后他的代求呢，是达到四方，所以你看这个坛是要四方的，换句话临到所有受造之物，所以他代求是为了四方的。而且他呢，这个坛是要长一肘宽一肘，所以这是个正方，啊，说出了他的代求是完整的。但不仅如此，他的代求呢，跟他的高度有关。你看高两肘，什么叫高两肘呢？因为我们知道，桌子跟约柜、法柜啊，都只有一肘半的高度，所以他的高度呢，高过法柜，高过陈设品的桌子，就说出了他的代求是非常重要的，至高的，非常重要的。然后这坛有个四角，它是方的，所以有四角。角在圣经里是代表能力，所以它的代求呢，我们基督的代求，在天上的代求，是带着能力的。 不仅如此，他的侍卫是在镶上金牙边。金牙边我们知道，在原文这个字，希伯来文原文这个字呢，是冠冕的意思，有冠冕的意思。所以他的代求，基督的代求呢，是为着神的荣耀。然后这个金香坛呢，它有金环跟杠啊，可以抬着走的。换句话说，它的代求呢，是为着我们在地上行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所需要的，它来为我们代求，所以它天天为我们在代求，天天背负我们的重担的主，来是拯救我们的生。这些，所以你可以看见，就当我们在进入到细节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个金香坛的预表来是基督的自己。不仅如此，它是放在法柜前的幔子外，说出它是对着法柜的。换句话，它的代求呢是在神的面前，而且呢，它是对着法柜上的施恩座，所以它的祈求、代求乃是。乃是从神这里得到恩典来赐福给我们，所以这是施恩座的意思。然后他的代求呢，是每早晨、每黄昏都要，所以他代求是不断的。所以我们的主在天上并不是闲着的，他天天是无时无刻不在我们为我们的代求。他这样的代求呢，就使我们蒙了悦纳，所以我们蒙悦纳不是靠着自己，所以他这边特别讲到了，你不可奉上异样的香。换句话说，就代求使我们蒙悦纳，我们蒙悦纳不是靠着自己，乃是靠着基督说的。而且我们的蒙悦纳呢，不是靠着自己热心的奉献，这就燔祭所讲，所以你不可献上燔祭，所以香祭坛上面，在金香坛上面不可能献燔祭的，铜祭坛是献燔祭的，香坛、金香坛不能献燔祭。换句话说，我们站在蒙悦纳的地位，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奉献，也不可以献素祭。换句话说，我们在神面前蒙悦纳的这个地位，不是靠着我们的生活，因为素祭跟我们的生活发生关系。也不可交上奠祭，奠祭说出了我们的牺牲，所以不是靠着我们的牺牲来得到这个悦纳，完全是靠着基督在我们身上的代求。而且他是说，在他要什么时候点这个香呢？是在黄昏点灯的时候。换句话说，我们蒙悦纳啊，我们能够向神献上我们的祷告呢，乃是在神的光照底下。换句话，这需要神的光来光照。这样的蒙悦纳是因着他用赎罪祭牲的血。换句话说呢，这完全是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代赎。所以我们的祷告，这就把我们带下了我们的祷告，就相就带出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的祷告必须要怎么样呢？从早上晚上就是不断的，所以要不停的祷告，不住的祷告。这圣经上跟我们讲的，就是从早上也要烧点香，傍晚要点香所说出来的。而且这样的祷告呢，使我们能够与他相会，与神有交通。所以这边讲到要与他相会，使我们蒙恩惠，因为这是恩座。所以我们的祷告呢，需要面面俱到的，各方面的。所以你看见这四方的长一走宽一走，这样的祷告呢，如果我们站对了这个悦纳的地位，这个祷告是带着能力的，所以有视角，而且有杠在这边抬着的。换句话，这是我们在地上在旷野行走的时候呢，这不可或缺的。所以祷告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生活。所以从第一段所讲到的这个香坛就讲到了，你看，讲到了，实际上这个香坛是预表我们的主，而因着他是有这样子的神与人、神子与人子的身份，借着他的救赎，他能够有资格为我们代求，蒙神的悦纳，也使我们能够站在一个蒙悦纳的地位，能够向神献上我们的祷告。 神而祷告能够蒙悦了，这样祷告必须要在光中，在神的光中来祷，所以这个祷告是在灵里面的。这个祷告呢，需要止不住的祷告，这个祷告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它是高两种，比起这些其他的物件还高。所以这就是第一段给我们讲到的关于香坛的，照香坛的法则，所以这个香坛非常的重要。我们知道在旧约的会幕里面，你一进了那个院门之后，你第一个所面对的就是祭坛，然后呢就是洗濯盆，过了洗濯盆以后呢，你就要进入就是整个圣所。那圣所呢，如果我们进去的话，在右边就是陈设品的桌子，左边呢就是金灯台，然后正前面呢就是香坛，就这个地方。过了香坛呢，就是过那个幔子之后，就是至圣所，就是法柜。所以这整个它的结构是这样子。所以香坛呢，你一过了香坛，你正对面的就是至圣所里面的法柜。所以在旧约里面可以看见的，这个香坛是在哪里呢？是在圣所的里面，面对着法柜的。但是如果你读希伯来书，很奇妙，希伯来书讲到至圣所的时候呢，香坛是在至圣所里面。所以为什么香坛到了至圣所里面呢？因为我们知道是借着主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也当主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时候，希伯来书解释，幔子，殿里的幔子就裂为两半，从上到下裂开，裂成两半，就为我们开了一条路。所以现在呢，圣所跟至圣所呢已经没有隔间了，所以香坛本来是在好像圣所这边，现在突然变到在至圣所里面。其实不是说它的位置的移动，而是说主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此这个幔子裂开。所以这是第一大段，我们特别讲到这个香坛。然后这样子蒙悦纳，是因为主付了代价。所以接下来就讲到赎命营。讲到赎命营，我们就很自然就想起了主在地上的一句话啊，那是在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五节所讲的一段话。他怎么讲呢？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怎么样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你看见了什么叫赎命营？就是我们的主舍了他的自己，做我们的赎价。那主曾经做了一个比喻，主曾经讲了一个故事，我们来看一下，都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个赎命营的意思。那是在路加福音第十章，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第十章，就是那个主耶稣讲到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我想我们都记得这个故事。所以我不仔细的去讲，我想我们都了解这个故事。他就讲到，我简单的讲一下，就是他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去，他就落在强盗的手中，结果呢被强盗剥去了衣裳，打个半死，丢在地下就走了。后来有个祭司来看见他呢，也没怎么样，看看他就走了。有一个利未人来看见他呢，也从旁边走过去了。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两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们照应他，此外所付的费用我必回来还你。”那当然我们知道主讲这个故事最主要是讲给这个律法师听的，因为这个律法师呢，他跟主讲他说到底谁是我的邻舍，因为主叫他说你要爱你的邻舍嘛。那他理直气壮说那谁是我的邻舍呢？所以主就讲了这个比喻。主的比喻就是说呢，今天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去，我们的耶路撒冷的地势比较高，耶利哥呢靠近死海是比较低的，换句话这个人在走下坡。这个人是谁？就是这个律法师。他觉得他自己不错，但神说呢，他正在往灭亡的地方去，往下坡堕落的地方去。所以他从 耶路撒冷往耶利哥去，结果他就落在强盗的手里面，后来又碰到祭司，又碰到利未人。换句话，这些所代表的都是跟他当时所接触的宗教有关，这些宗教呢不但不能帮助他，还让他受伤。只有一个他最瞧不起的撒玛利亚人，这个撒玛利亚人呢就是主所代表的啊，所以主就讲了这个故事。他这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这，就讲到我们的主他降杯来到地上了啊，然后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你看主对我们这些罪人是满了怜悯，就用酒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你看这些都是能够裹伤的啊。然后好了以后呢，扶他到身，骑上自己的牲口啊，但是这说出了主在背负我们。然后带到殿里面去照应他，这个殿就指着教会，把他引到教会，引到神的家里面去。接下来就说拿出2000银子交给店主。那这2000银子呢，就好像那个赎命银，你知道？这2000银子怎么样呢？他说你要照应他，一直等到我再来。所以这个赎命银主已经给我们付掉了。这个赎命银能够一直维持到我们再见主的面，所以这个赎命银是很宝贵的。你记得在历代志上21章啊，曾经有一个曾经讲到大卫在数点那些百姓，对不对？就带下神的瘟疫啊。当然这个是因为仇敌的攻击，也是因为大卫在那里骄傲所赞成。但是还有一个原因，神降灾，因为当大卫在数点的时候呢，每一次数点你都要有赎命银。大卫在数点还没有献上赎命银，所以每一次数点呢都跟赎命银有关系的。所以这一章，所以30章所讲的赎命银就跟这个发生了重要的关系。你每一个数点的人啊，你都要奉上赎价。好，那现在讲到了这个赎命银啊，是为了什么呢？我们知道这个赎命银是主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的赎价，为的是叫我们怎么样得生命。因为我们这个从前这个旧造的生命是必定要受审判，要灭亡的。所以今天他付了这个赎价呢，是为了叫我们每一个人得生命。所以你看呢，在30章这边讲到是个人要为自己的生命把赎价奉给耶和华。这个赎命呢，必须要怎么样？是银子，银子在圣经里面讲的救赎过的。所以每一个被赎的人，被赎过的人都要付上这个赎价，好使你能够得生命。每一个被赎过的人就怎么样呢？就脱离了审判，神那个至终的审判。所以我们今天接受了这个主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呢，我们就脱去了那永远的审判。但不仅如此，在每一个被赎的人呢，就归到了什么神的家里面。所以我们能够做神的儿女，是靠着这个赎命银所代替的。那这个赎命银呢，不管是你有钱的也好，你贫穷的也好，富足的不可多出，贫穷的不可少出，每一个人都是半色客的。所以你就看见呢，这说出了不管你的光景是怎么样，你如果觉得你很公义，你还是需要这半色客了。如果你觉得你罪大恶极，你还是需要这半色客了。这也说出了就是说呢，不管你是多么会追求，你还是需要这半色客了。你多么的败坏，你还是需要这半时刻。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同样的赎命。这个赎命能够带给我们什么呢？这赎命能够作为会幕的使用，或者这个赎命也让我们能够来侍奉神，因为是为着会幕所用的。所以这个赎命呢非常的宝贵。因着这赎命，今天我们能够站靠着主他为我们付出的代价，我们能够站在这一个蒙悦纳的地位上向神献上我们的祷告，这是赎命银所代表的。好，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铜洗濯盆。洗濯盆，讲到这个洗濯盆，首先我们要看这洗濯盆是怎么来的。这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的38章，所以我们稍微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的38章。这里讲到，他说他用铜做洗濯盆和盆座，是用会幕门前 事后的妇人之禁止做的。所以你看这边讲的非常奇妙啊，这洗濯盆是怎么用什么材料做的？是他们在会幕前伺候的妇人，他们的禁止做的。从前妇女啊，她所用的禁止是铜镜，就是铜擦得很光亮以后呢，可以反照出来，所以好像镜子一样。他们把这样的镜子呢奉献出来，用这个铜来做这个洗濯盆，做洗濯盆。所以这个洗濯盆的来历是很特别的。这个洗濯盆呢，当然也是指着我们指着基督说的。首先它是用铜做的，因为铜是审判，换句话我们的主为我们经过了审判，这审判本来要临到我们的身上，现在呢他为我们承担了这审判，所以这个洗濯盆是代表我们的主经过了这个审判。那这个审判呢就带下了亮光，借着圣灵的光照可以照亮我们。那本来我们这些人都在黑暗的里面，我们怎么能够发现这个大光呢？乃是因为我们的主经过了审判发出的亮光，借着圣灵来光照我们，能够使我们能够洗涤这些污秽。所以这是洗濯盆，洗濯盆的第一个意思。然后这些洗濯盆呢，我们刚才讲过是这些妇人奉献给出来的。这些妇人是爱主的妇人，为什么知道他是爱主？因为他是在会幕门前伺候的。所以这一个主的这个光照呢，就是他借着这个审判所发出的这个亮光呢，是基于他的爱，基于他的爱，基于我们向着他的爱。所以你看是出于爱，所以一个真正爱主的人，他得到的光照越多。但是不仅如此，也是他们因着他们对世界的撇弃，所以你向着世界撇弃的越多，你蒙的光照越多。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本来他们都是爱照镜子的人，镜子是让他们看清楚，可以打扮得更美丽。但现在他把这个镜子撇下了，换句话说呢，他不再爱世界，不再体贴肉体，不再爱自己，他专心的爱主。因着他对神的爱，因着他对世界的撇弃，使他能够得到更多的光照。这光照呢所带进来的乃是洁净成圣，因为洗濯盆就把我们洗干净嘛，所以就带进了这个使我们洁净，能够得到光照。而且这盆里面呢是要盛水，水是什么？根据约翰福音也好，根据以弗所书也好，这个水就是道，用水接着道。换句话说呢，我们蒙了光照以后，我们这个人怎么能够被洁净？乃是借着主的话，因为主的话能够使我们成圣，主的话能够使我们洁净。然后你看见这个洗濯盆呢，它是放在会幕跟坛的中间，会幕跟坛的中间，所以它所面对的，像前面对的是什么呢？乃是施恩座，乃是施恩座，乃是桌子，乃是香坛，还有金灯台。换句话说，因着我们被洁净了，我们才能够进会幕来享受什么？享受主的给我们的丰富供应，就是桌子所代表的，享受主更多的亮光，就是金灯台所代表的，享受我们能够在神面前蒙悦纳的地位，乃是金香坛所代表的，享受施恩座所施的恩典。所以这个洗濯盆很重要的，如果没有经过这些洗濯盆呢，你进去的时候就要死亡。所以后面是讲到死亡的，所以祭司必须要用水洗濯才不至于死亡。所以每一个进圣所的祭司呢，你都必须要洗濯的，你必须要站在一个圣洁的地位上。所以他所面对的呢是会幕，那他的后面呢乃是祭坛。意思就是说，他所有的这一些的根源呢，还是 主的十字架，这是主在十字架上是为我们成就的。所以当他这样子的时候呢，他就能够成为圣洁啊，可以来侍奉神。所以他要在，所以每一个祭司呢都需要在洗濯盆上洗手洗脚啊，免得被定罪便死亡，因为非圣洁没有人能接触，这是洗濯盆所代表的。那我们读约翰福音十三章，你记得主耶稣为门徒洗脚，洗脚是怎么了？就是洗除他的污秽。你记得那时候彼得就说，他说不要给我洗，不要给我洗，对不对？但主说，如果你不洗，你就与我无份了。那彼得就说，不要，不但连我的手跟我，连我的头也要洗，我全身都要洗。但主怎么说呢？他说，主说你们已经洁净了。换句话说，我们这些人都是洁净的，但是只要洗一下脚就好了。这代表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虽然已经蒙到了这个主的恩典啊，救赎的大能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已经蒙恩得救了，但是我们还在地上行走，我们还跟地连结，还沾染这世界的污秽。所以每一次呢，我们碰到这污秽呢，我们还需要主的话啊，主的生命来洗涤我们，使我们干净。就好像今天我们早上起来，我们好像在亲近主，我们觉得我们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圣洁。但我们上了一天班的下来以后，你知道，虽然没有犯什么罪，但你发觉怎么样，有很多的好像很多的灰尘让我们整个零下沉，并不一定是罪的关系，而是你接触的环境。这时候你怎么样呢？当你来到我们弟兄姊妹来到一起，我们彼此洗脚，彼此交通，你看我们灵又被复苏起来。这就是洗濯盆所代表的意思，而使我们能够再一次被更新，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蒙悦纳。所以这第三个是讲的洗濯盆。第四个呢，就讲到了圣膏油。圣膏油，我们知道这是圣灵说的。圣灵的降临，乃是因为我们的主，因为主曾经讲过呢，说我实在告诉你，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来；我去了，保惠师才会来。所以圣灵跟主啊发生极重要的关系，因为主若不去，保惠师不来。所以你看见这个圣膏油所预表的圣灵呢，必须要用这些香料来代替，这些香料都预表我们的主说的啊。所以可以怎么说呢？可以说好像圣灵就是我们基督的化身一样啊。那这边特别提到了这个圣膏油要怎么做啊。首先呢，他提到，他总共就提到了五种啊，四种香料跟一根橄榄油，就五种。这香料呢，必须要上品的香料，啊，就是流子的末药。所以第一种香料就是末药。末药是什么？我们知道末药常常是指的受苦说的。末药呢，也是指着跟死发生关系，因为我们知道，当主啊钉十字架死了以后呢，你看尼哥底母带着好多的末药来膏他，所以末药跟死发生关系，很重要的关系，是跟十字架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你记得在歌中之歌雅歌第一章里面，我们来看一下啊，旧约的雅歌啊，歌中之歌第一章十三节啊，雅歌第一章十三节，他说：“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末药，藏在我怀中。我以我的良人为一颗凤仙花，在隐基底葡萄园中。”当然，我们知道这里所讲的是一个基督徒的一生的属灵的经历的一段。那这边他特别以我的良人为一袋末药，藏在我怀中。在原文啊，是在我的两胸当中，怀中是指他的两个胸的当中啊。 而且呢中文没有翻出来，就是说他还有说在我两胸之中过一夜，所以这是在一个黑夜的情形底下啊。因为墨药呢是讲的受苦，讲的十字架说的，所以这一个女子呢，她现在有了十字架的经历，有了受苦的经历，在她来讲她的生活就好像在黑夜中晚上啊。可是呢她放在两胸当中，我们知道两胸在圣经里是特别讲到信心跟爱心说的，换句话说因着她在主面前的顺服，前面有提到一点她的顺服啊，所以她现在很宝贵这个十字架的经历啊，与主同死的经历啊，所以她凭着信心跟爱心啊，她把这个十字架的经历，这个受死与主同定的经历放在怀中，所以这是她怎么样呢，这是她隐藏的经历，可在外面所显出来的就是美丽了。所以一个十字架，一个人被十字架雕刻过的啊，这是一个暗中的功课，但在外面的时候显出来是美丽。这个美丽是什么样呢？我以我的良人为一颗凤仙花，在隐基底葡萄园中。我们的隐基底是一片旷野啊，以前大卫在逃难的时候呢，就跑到隐基底。但隐基底虽然在旷野当中，它有一片绿洲。在这个绿洲当中呢，有很多的葡萄，就是葡萄园，一大片的葡萄园。我们知道葡萄园啊，葡萄的花你很难看到的，因为葡萄种在它最主要是为了结果用的，所以你很少看到花。即使你看到花呢，它的时间很短，所以你很少看到花的。可就在这一片葡萄园没有花的地方呢，你看到有一颗凤仙花，一颗在原文不是一颗，它是一丛，一堆。所以你看显出它的美丽，在旷野里面有一片绿洲，这已经很美丽了啊。在这绿洲中呢，有一片葡萄园没有花的，突然有一堆花出来，这代表了你看一个跟随主愿意顺服主的人，他宝贵主的十字架啊，他愿意与主同定，他愿意凭着信心跟爱心来走这条道路，结果呢在他的经历里面呢，就显出他生命基督的生命的流露，就好像那一朵凤仙花，一丛的凤仙花显在隐基底的葡萄园中。所以圣经还有很多地方提到的这些墨药，你看都跟十字架跟死发生关系，所以不仅是讲到主的死，也讲到你看我们跟随主与他同死同定的那个经历。所以这一个呢是上品的香料，所以非常贵重的，而且这个墨药呢，它怎么取出来的？它是树，一棵香树啊，把它的树皮给剥开，所以这讲到我们主他为我们受苦受死。所以你看圣灵的降下跟主的受苦跟受死发生极大的关系，所以这第一个要用流质的墨药500色克勒。这500色克勒，我们知道五是负责任的数字啊，100呢是完全的数字，因为十就是完全的数字，10个10就是更完全。所以换句话说，他的死，所带下来的那个功效是完全的，所以这是个上品的香料，是流质，所以这是第一个要来做圣膏油的，就是墨药。第二个呢是香肉桂。肉桂后面还提到一个叫桂皮啊，所以它四种香料里面，一个是肉桂啊，一个是桂皮啊，都是从同一个地方取出来的。肉桂呢是从里面的部分，肉皮呢，桂皮呢是外面的部分。你要取不管是肉桂也好，是桂皮也好，这个树啊，通常是在非常偏远的地方。不仅如此。而且呢，它是一般植物不能生长的地方。而且，这个肉桂呢是在一个树的里面很深处所挖出来的，所以这就说出了很多方面，说出了你看主为我们降杯，啊，他为我们过隐藏的生活，而且呢。这个肉桂你要取出来啊，制成香料你必须要经过煮熟的， 换句话再说出我们主的爱经过焚烧所带下来的。所以你看见这跟所以圣灵圣高有的治法跟我们主的受苦跟着他的爱跟着他的降卑发生极大的关系。但是不仅如此，他还有菖蒲。菖蒲就比较容易得着，菖蒲是一种芦苇，这芦苇呢通常在河边所显出来的。但是呢你要用香蒲菖蒲来做这个高油的香料呢，你首先必须要怎么样，你一定要破碎它，要把它打得碎碎的，你把它打碎之后它能够发出香味来。所以说你看我们的主他为我们被击打破碎，这都是十字架的功课。但是菖蒲如果你读它的字根啊，它希伯来的字根有一个意思，就是站立的意思，就起来的意思。所以这个呢也表示主的复活。所以圣灵就圣膏油的降下跟不但跟主的受死有关，也跟主的复活有关。所以它是它站立的意思。另外呢还要需要有桂皮，桂皮是很粗糙的啊，而且是外面看起来就不好看的，就讲到我们的主人怎么样，他没有无家心那种。可是这桂皮有一个特别的意思，它味道很重，可以驱虫啊，而且可以做药啊，所以它有一种这个就说出了主的救赎呢，使我们有对付罪的能力，它能够胜过罪的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也是五百斯克勒，换句话它能完全胜过罪。所以我们的罪不管再大，罪像朱红也必变为雪白。所以这里也提到五百斯克勒啊，换句话这个完全只有中间这两种都是一半。你看香肉桂250斯克勒，菖蒲也是250斯克勒，都不完全，但是呢合起来就完全，这个合起来就五百斯克勒，又是完全。这就说出了就是什么，就是说主的死跟主的复活都是同等的重要。就是你不能够只注意到主的死你不管主的复活，你不能只知道主的复活你不管主的死，你必须要同时并重。所以你看两个都是250斯克勒。所以这些都讲到主的受苦、主的降卑、主的死跟主的复活，这些能够带下圣灵。但是不止如此，你是看到这边还有什么呢，还要取橄榄油一心啊，一心也是一个完全的数字。那橄榄油在圣经里代表什么呢，是经过压榨所流出来的汁，对不对？所以橄榄油在圣经里面一般是讲到神的灵说的。那很奇妙，你看圣膏油这里讲到主的死、主的复活、主的受苦，要讲到神的灵。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把神的灵跟圣灵把它摆在一起来看，没有错，这是不能分开的。但是呢你很奇妙，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就发觉啊，在旧约的时候呢他都讲神的灵，到了新约的时候呢他讲到什么圣灵，讲到基督的灵。我们来读一处圣经就给我们有很清楚的看见。那在约翰福音第七章，约翰福音第七章第39节，约翰福音第七章39节，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到荣耀。所以你记得这句话啊，有些字是中文加上去的啊。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那个灵说的，他不是指着圣灵，就当也是指着圣灵说的，他是指着那个灵，也就是圣灵。那时候还没有赐下圣灵来， 因为耶稣还未得到荣耀。你看旧约都讲到神的灵，对不对？神的灵是在人的身上，神的灵也在创造人。可是那时候呢，只能说是神的灵，还不能称为圣灵。为什么呢？因为圣灵跟主升天跟荣耀发生极大的关系。好像主经过了他的道成肉身，受死复活升天得荣耀以后呢，神的灵再加上耶稣基督在地上所做的这一切的功绩，就是香料所代表的，在赐下来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就被称为圣灵，神的灵。这时候人怎么样能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旧约讲的神的灵呢，你看都是在人的外面，对不对？为着工作的缘故。但到了新约呢，你发觉这个圣灵呢，不但是指着神的神的灵说的，更指着神的灵与耶稣基督在地上他的受死复活发生极密切的调和，降临在我们身上，也住在我们的里面。这就是圣膏油所代表的。所以我们在读诗篇133篇的时候，记得那个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腋间，对不对？那贵重的油呢，实际上说的就是这个贵重的油啊，就是这个圣膏油所说的。所以圣灵是怎么从天上降下来？首先是降在主的头上，先膏了他啊。所以你看亚伦的头嘛，代表我们的主。所以圣灵从天上怎么倾倒，怎么浇灌下来？首先是浇灌在主的头上，换句话说膏他啊，然后流到了胡须。什么叫流到胡须呢？就好像五旬节的时候就流到了胡须了啊！你看，从头嘛到了胡须了嘛，这五旬节了，然后一直要流到腋间，今天就流到我们身上，流到了腋间。所以，我们对于膏油，我们必须要有，就是要很清楚的认识。如果我们不在乎膏油，圣灵的膏抹，啊，你会发觉我们的工作呢，就会很混乱。那什么时候我们真的能够顺服膏油的引导呢？你看那平安就充满你的心，我们的工作就按着圣灵的引导我们能够前行，所以这个非常重要。所以这是圣膏油，它要膏抹一切的器具，使它成圣，它也充满这一切。换句话说，圣灵是充满这一切，而且圣灵呢也能够使这一切成圣。所以能够成圣，完全是因着圣灵的缘故。这个圣膏油呢，也要膏亚伦和他的儿子们，使他们成圣。所以今天我们要能够成圣，完全是圣灵膏我们。所以我们能够被称为圣徒，不是因为我们好，乃是因为圣灵膏抹了我们。而且这些膏油还要膏亚伦和他儿子的服装，因为是从胡须到衣襟嘛，服装就说着我们的行为，所以我们的行事为人。所以圣灵呢也能够使我们在我们身上，使我们的行为行事为人呢能够在他面前成为圣洁。但这边也提到了，这膏油不可倒在别人的身上。别人的身上在原文里就是不可以倒在人的肉体上，所以一个属肉体的人呢不能够接受圣灵的膏抹，所以这一点很重要。所以我怎么样能够被圣灵膏抹？你不能是一个属肉体的人，或者你是一个要对付肉体气绝世界的人。所以我们倒空的越多，神的灵就充满的越多，神的膏抹就越多。然后你不可以按照同样的方法调和这膏油，因为这膏油是圣的。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要从民中迁出。换句话说，你要追求圣洁，除了靠基督靠圣灵之外，你不能靠自己的方法。你靠自己的方法要在神面前称圣呢，你会被剪除。所以这讲到圣膏油。最后我们要讲到圣香。香我们知道这跟我们发生关系，因为这跟我们祷告发生关系。所以这个香呢就指着圣徒的祈祷，也是指着我们，因为这个香是需要用香料来做成的，香料都是指着主自己，所以我们是从主这边来的，借着他才有了我们。 也借着它我们才能献上这个祷告。那这个香它是用了几种材料做成的，第一个是拿他符，拿他符也是一种树脂，你必须把树皮剥开的，从里面取出树脂来，所以你就看见我们的主为我们裂开，为我们受苦。所以这是拿他符所代表。但拿他符呢，按照字根的意思，还有一个下低的意思，低下来的意思。就你看见呢，我们的主虽然为我们受苦，虽然甚至被挂在十字架上，他口中所滴下来的那十字架上的七句话、七句恩言，所以你看，一个受苦的人，他里面没有怎么样，没有怨毒，他反而都是祝福，这跟祷告发生极大的关系。所以曾经有人定义啊，他什么叫做饶恕？你看十字架上饶恕，什么饶恕？就好像你是一朵花，你花被人家践踏以后，还能够发出香味来，这是饶恕。那这里就这是拿他符所代表的。不仅如此，这边还有什么施洗列？施洗列是生长在红海附近的一个贝壳。我们知道红海所代表的都是世界说的，但在这里呢，还有一个小小的动物，它能够发出香味。就是这个施洗的这个小小的贝壳能发出香，但它的香味要怎么发出来呢？是要经过焚烧的。所以就说出，在这个周围虽然都好像一片黑暗，但是我们的主呢，他仍然什么，在周围都是四围都是不忠的时候，他仍然赐忠，说出了他顺服造主，顺服造之地。所以他经过了焚烧，这个贝壳呢就能够发出香味。洗利比拉也是从树上的树脂所取出来的，它有医治的功能。我说出了我们的主呢，他不但为我们受苦，因为他受苦所带给我们的乃是什么？医治。所以因他受的鞭伤我们的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所以他虽然在这里受苦，但他给我们的都是恩言，祝福的话给我们都是医治。所以你看，这是一个祷告的点，在这个地方。而且呢，这个洗利比拉这个字根包括两个字，一个是跟子由发生关系，子由是跟翻祭发生关系，就说出他那个奉献的心向着神。另外一个字根的意思呢，是跟哭泣有关，讲到我们的主的哭。你看主的哭不是为自己哭，主是为谁哭呢？就是为耶路撒冷的女子哭，为他们，为耶路撒冷哀哭。他也叫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他哭，为什么？他说你不要为我哭，要为你们自己跟自己的儿女哭，因为你们的家要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所以后来果然耶路撒冷变成荒场。所以主很多时候我们的哭是为自己哭，因为我们受了伤害，但是主的哭泣不是因为人背离他，而是因为人背离他的后果，人要受苦，他为这个人的无知来哭。所以这就是这里洗利比拉所带下来的。但是不仅如此，还有馨香的香料，浸乳香。我们的乳香是代表复活的意思，对，乳香的香就代表复活，乳香也是浸乳香，代表是纯白的、纯洁的，所以说主在地上生活是那么的圣洁。所以这些的香料呢，要把它做起来就成了什么？成了香，能够到他的神的面前。那这些，他这些必须要一般大的分量，而且分量多少也没写。换句话说，他每一方面呢都是并重的，而且呢都是无限量。所以主他的死跟复活所带下来的功效，造就了我们，而这个功效是无限量的。还要加上盐，我们知道从前的盐跟立约发生关系，所以称为盐约。 啊，是永远有功效。所以主的这样的受苦跟复活呢，是为神所悦纳，啊，这个在神面前能够存到永远的，啊，做成清净圣洁的像，而且呢要捣得极细，放在会幕前。很奇妙，就是听说，听说就是说这些香料你给它按着比例同样大小来制作之后呢，你要把它捣得非常细，捣得越细啊，它的烟呢烧的时候越直。意思就是说呢，你真的像他这样讲的，捣到极细的时候呢，那个烟啊就不会散掉，烟能够一直到天上，就是说出我们的祷告要很细，是这圣灵的工作，不是我们自己。所以我们人必须要被破碎，我们的感觉被破碎以后，我们感觉很细致，那我们感觉很粗，所以我们的祷告呢还没到达天花板就散掉了，到不到神的面前了。但这个细致是经过十字架破碎的工作，经过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让我们的感觉能够细，能够摸到神的心意。就好像前面所提到的撒加利亚，他的祷告蒙垂听，他不是为自己的祷告，因为为自己的祷告呢他出不了那个房间的，但是因着他是被捣得极细，所以他摸到神的心意，他是为按照神的心意来祷告，所以来祷告达到了神的面前，蒙神悦纳。所以一个真正会祷告的人，真正祷告的人是一个被破碎的人，是一个细致的圣灵的工作，然后他是放在会幕内法柜前。换句话说，这也像是在神的面前，他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所以你看见这个祷告带下了与神极密切的交通，而这样的祷告呢能够使我们成圣。然后他说，你不要可为自己作像，凡做香和这香一样，为要闻香味的人，这样从民众间出。换句话，这样的香味从我们身，因着这个祷告所带出的香味呢，是为了要荣耀神的，不是为了荣耀自己的。荣耀自己的话呢，要被剪除的。你也不能够按着这个这样做香来成圣，这一切都基督的攻击，这不是我们的。所以在这里，我们来读一处的圣经，让我们能够对这个祷告有进一步的看见啊，就是在诗篇141篇，第二节。诗篇141篇第二节，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所以你看到没有，我们的祷告好像香陈列在神的面前，我举手祈求如献晚祭。所以每一次我们的祷告，我们要像香一样陈列在主的面前，当然这个香是需要被捣得极细的。所以你记得A.B. Simpson 曾经写过一首诗，我觉得他这是一个认识祷告的人。他这首诗歌怎么讲呢？他说，祷告乃是灵里面所烧的圣香。所以你看一看，祷告是什么？祷告是灵里面，灵的深处所烧的圣香，经过破碎之人。所以你看一看，这边特别提到要祷得极细，经过破碎之人带到神的面前，乃是经过什么焚烧的灵所点燃。你看我们的里面的焚烧的灵所点燃，并且借着信心的翅膀，信心之翼升到神的面前。所以这是一个会祷告的人，这是明白这一段话的意思的人。所以愿神祝福他的话，也愿我们真的在神面前实在是摸着这段话里面的经历。我今天我的话就停在这里，我们有一点安静，我们如果有感动的话。